各位善知识，古德说修行能别修啊，只要失路头，路头若失得，生死一起修。修道顾名思义啊，就是说把我们成佛的道路修好了啊，就是说从凡夫到成佛这一段的路程要修好了，修平了，无障碍了，那么你就修好了。这一件事情从古至今啊，有多少人顺着这条道路走过来了？还有一部分人呢正在着走，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回去了。所以这个里边呢，它存在了一定的问题呀、啊。啊，存在了一定的问题。这就是说修道上边啊，路修好了，这个道修平了，顺利的过去了，就是成了。啊，一部分人继续发心，这个路远也没关系，唯有这个心那决定能到。实际呢路远在哪里呢？有这一颗心它就不远。所以有一些人呢，这个见难而退啊，或者是呢自我设了障碍，走不过去了，退了，所以他回去了，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了。所以修道说易一易，说难一难呐、难与易就是我们一念心中啊，所以难与发心呐、就看你这个心发的如何啊。所以修道不难，难于发心啊。发心也不难，难于精进。精进不难，难于持久啊。能发心，能精进，能持久，这个人道义成也啊。不久就要成，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样的。所以祖国一切祖师交代我们，修道人要坚固道心，不能摇晃啊，要坚固道心，把我们的道心坚固起来呀、这才叫真正的发心啊。发不是发三天，也不是发五天，也不是发一个月，也不是说要发几年半年就算。为什么呢？我们要尽其寿来发这个心，尽其寿命，尽未来计心，未来计心，这就叫长远心。更何况我们念佛一法，这叫即生成佛之法，就这一生，没有第二生，你看有多么近啊！不是说有多么遥远，要多少生多少劫，不是通途说要三大而生其劫，这不需要了，这一生就可以办大事，这叫即生成办，关键是啊，自我不能说障碍， 啊，所以障碍了他回去了，走不过去他就要回去呀、啊，啊，所以发心要发坚固心，但是呢，这个方向要对，道路要自我扫平。有的人说啊，就是啊，这个念佛，我也相信啊，念佛我也念了，怎么每天也念了不少的佛，念念这个精神提不起来，精进心提不起来，甚至佛号也提不起来，这是什么道理呢？这里边有了障碍了。首先是信心不足啊，信心不足啊。所以信是非常重要，三资粮信为第一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信为第一呢？没有信心，你如何去发愿呢？我发愿是怎么发法呢？对不对？三资粮信为第一，所以信啊是非常的重要。一旦是真信、实信，那么就确定一个人，有希望，有了希望了。所以信于道源功德母啊，一切诸佛都从这个源头而出，所以道源功德母啊，没有信心，没有一个正确的信心，佛又怎么成呢？这叫起步，但是呢非常重要的起步，相当的重要。所以呢，信心要足，信心要实，不能摇摇晃晃，要坚定不移的去信，这叫真信。边信边疑，似信非信，这都不叫信。所以要深信、实信才行。有人念念佛啊，这个精神提不起来，或者是呢，这个早晨听了打板起不来，这都是信心上的问题，信心不足啊。大家听说过吗？你看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为了黄金而争啊，为什么要争黄金呢？都知道黄金的宝贵，不远万里，几十万里到了地球那边去找黄金，你看现在的这个交通工具还是很好，过去就弄个小土船，拼着生命，下海，到外国外，到那边求去找黄金啊，为了生命，为了发财，这是他也是一种信心，他认为到那去就能找到。认为这个舍了命呢好像也是值得的，真正舍了命的取到黄金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相信成佛和这又是两码事啊，看着好像是一个信字，但是呢不一样。我说啊，就是说这个早晨起不来啊，什么道理呢？信心不足，你起来就成佛了，你看他不起来， 认为这个成佛和凡夫他还没有区别，没有什么多大的希望那样，所以信心还是不足。信心足，这个精神就起来了，所以很多的修道人不等着打板，他早早就起来了。信心足不能打板，但等打板就晚了。我早起以后多念念佛啊，多念几句佛我就多走了几步啊，但是就跟那赶火车赶飞机的呀，我不是多走几步吗？你看这种信心有多足啊，对不对？往西方路这就多走，就是这么个道理。这种就是精神，这就叫真信心啊。早起来一分钟，这就叫多念一分钟的佛，就是这么个道理，这就是信心。有的人甚至连听了打板了还能睡个三两分钟这么一个懈怠现象一升起来了完了又躺下来这就叫懈怠现象。懈怠现象就是信心不足。当然了，这个修行道路上的障碍啊，这是一大方面，另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习气，咱不要说严重性的毛病杀生偷盗乱七八糟的这都是严重性的毛病。往往人们就是日常生活一种他认为的小习气实际是障道法，他不知不觉他没有真正的去回光返照，没有去观察自己。你比如说随缘，随着一种这个因缘或者生人啊熟人啊打个小妄语，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所以呢，不要看这个虚狂妄语它是障道法，一念佛人有这种习气宁愿不得一心。为什么讲呢？与道有亏呀这一条道上有了障碍你过不去呀这就叫与道有亏呀所以你过不去呀。所以这件事情是普遍现象有的人一天念佛也很好，遇到情况了张口就变来，但是呢随便就骂人了打个小妄语去耍耍人自作聪明这都是障道法。所以障道因缘生起来了，你怎么样用功它都是不顺，路上有障碍。虽然佛也念了只能动一个原因只能动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修行要自我的找毛病你不懂得自我找毛病，每天也是很累很累为什么讲呢？心上有了病所以身心不自在，它就有病了所以虽然是念佛，这个难受，到早晨就起不来了心是空的，身体是空的所以呢他昨天早起他感觉到还不是早起，为什么讲呢？没有疲乏的现象没有疲乏的现象心地清净，身心健康自在所以用上功的人的清安自在呢就是这个道理。什么叫清安自在呢 身心非常的舒适啊，所以他内在没有障碍。所以我们修道的不要认为啊，这件小事情有什么了不起？你要知道啊，小水它能穿石啊，小病积累一多成了大病。所以我们修道人，长期检点自己的身心。不要轻视小病，小的毛病你不在乎了，那就决定是大的问题啊！大的毛病你在乎了，那它也能空下来。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呢？对不对？古人说，修行要失得路途，怎么失啊？就是在这上去试，小的毛病要把它当成严重性的毛病去看，那大的毛病那更是它不会生起来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小的你重视了，大的就不会生起来。所以呢，罪恶充满啊，从小积成啊，人的罪充满了是从哪来的？就是刚开始它不会严重的，都是从小的方面发展。罪恶充满，从小积成。水滴虽微，见人大气。所以我们修道人，检点毛病啊，不能说小的满不在乎啊，等着大的犯了，自己又吓得不得了。所以呢，就一点点小毛病啊，这都是障道法啊，不能满不在乎啊。所以从小抓起，你这个道就走得顺了，这个道决定得很顺。为什么叫这个道顺呢？因为你的心渐渐就会空下来，就会空下来。你念了这一句佛号，就像我们一件白白的一条毛巾一样，少滴一点墨水就染上去了。我们的心是清净的，这一句佛号念出来了，深深的染到心上去了。为什么说立根人一日即可以一心不乱呢？就是说立根人他心踏实啊，心没有杂念，信心十足，有可能一天都会达到一心不乱，就是这个道理。道理就这样，就看你如何运用这一念，这一颗心。所以修来修去就修的这一颗心啊，凡夫这一颗心做的，六道一切众生是这一颗心做的，超凡入圣还是这一颗心做的。所以这一颗心做的文章太多啊。就看你如何来运用了，所以呢，要把住其心，不让其犯种种大小的过错，就是说我们大小的毛病不要有，路上面大小的障碍不让它生起来，你看走起来有多顺啊。或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出家了，最后修成了，又琢磨了，还有很多这些王子啊、家族啊、六经卷书啊，们将来不度他们也了不得。为什么讲呢？他们要贪图享乐，这皇宫里面这了不得的，后来又度了好多这些王子出家，大臣，度了不少。就是十种性那度了那太多了。他的弟兄当中读本堂弟的 一次性就七王子出家了，他不能让他去接替这个皇位呀，一接替皇位他就要造业呀，造业受报，受报就轮回，没有出息呀。要是凡夫一看，哎呀，这个人真是够意思啊，自己不好好接替皇位，你看把这一个一个的年轻人都带跑了，就是一个家庭啊，你看他家里这么大的家业，不继承，这叫凡夫的一种眼光，他不知道什么叫究竟圆满的自在，成道之后，回自己的祖国啊。度了很多的人，他的妻子这个王妃啊，这个就是罗侯罗的母亲啊，对他儿子说了，他儿子那时候很小，才几岁，你爸爸的宝贝多啊，等你爸爸回来，你一定要跟着他，跟他要宝贝，什么宝贝？就是大智慧，他那个智慧。是吧，无量无边，他跟小孩子说他听不懂，你跟他要宝贝，他的宝贝多。结果小孩一听要宝贝就高兴啊，就喜欢宝贝啊。有一次这也是什么都是因缘和合啊，佛陀也就是有意想度他儿子，就一天从他那里化斋，他儿子见到爸爸回来了。爸，你给我宝贝！他说着，他佛陀就在前面走，他就跟着。他在前面走，他就跟着，一直跟到了金蛇。所以跟到金蛇，这就叫他别走了，出家吧，就剃头了，在舍利弗给他剃的头，拜舍利弗为师，所以那个时候的沙弥，也就是从罗侯罗开始，过去是没有沙弥的，因为他都是成年人，所以说大一点的，出家了就显比丘像，就成没有沙弥的，后来罗侯罗，这是为什么这个西天东土尊罗侯罗为沙弥的祖师呢？就是这个道理，他是第一位沙弥。就是舍利弗帮他剃度，舍利弗是他的师父。小孩子很小啊，因为沙弥他不能经常跟比丘在一起住。有一天那个，他在外面打扫卫生，那小孩子，他就要叫他多种福田呐，也是磨练他的心智啊。几岁呀、七八岁的时候，你说一个小皇子啊，从皇宫里出来，他干过什么活呢？打扫卫生，在金蛇里面，每天就在打。这一天呢，这个光顾着干活呢，有一个外来比丘啊，就占了他的房子。就他住的房子被一个外来比丘占了，他后来回不去了，没办法，有个知府人住了，他就没有房子去了，没有去处。后来在厕所里，这天又下雨，后来在厕所里躲雨。小孩子到这个时候晚上很伤心，眼泪哗哗就流了，坐那就半睡不醒的就开始睡觉。可是呢，印度的天热，毒蛇比较多，眼见有一条大黑蛇啊，就要咬他了，咬的就要命了。所以佛陀啊，以天眼呢、在这个自己的这个疗房就发现了这个罗侯罗有问题了。后来就有意出来，就那咳嗽一声，这个佛陀一出来咳嗽一声呢，这个罗侯罗就醒了。一看佛陀。马上就跪下了，你怎么到这来呢？ 他有一个师父住到我的房间，我没有去处。啊，行了，你没有去处，到我房间去住去吧，今晚上跟我住。嗯，老虎说这就跟着佛去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召集大众师父就定规矩啦。从现在开始，比丘僧在特种的因缘之下呢，可以和沙弥住两晚上。从那以后定的规矩，所以佛门的种种规矩啊，它都有当时的因缘呢，都有当时的因缘，从那以后就定了这个规矩。这个罗侯罗啊，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后来呢，这个舍利弗啊，又收了一个徒弟叫金提，有人说叫翻译叫金头的，在反正呢，在这个学校他们也很了不起。这个罗侯罗呢，就是跟他俩打同坛啊，结伴，因为小孩对小孩子都是沙弥。后来呢就离开了精舍，到哪去，到温泉林去住宿。温泉林也是一个好地方，就是从城里到这个灵鹫山啊，到竹林精舍啦，都要必经这个地方。小孩子好玩好耍，十几岁嘛，有一些城里又来的长者居士大臣啊，宰官啦什么的，经过的地方就要问他嘞，师傅啊，今天佛陀是在灵鹫山还是在精舍呢？他经常拿人耍着玩，他要是在灵鹫山，他就不告诉他这些人，说现在在竹林精舍了，他反说，经常的使人啊来回跑耍人家。有一些居士就说，大德你不能拿我们这样开心啊，天热我们来回一跑好几趟，他感觉很好玩，有人时间一长呢，有人就到佛陀那反映这个问题啊。佛陀知道以后呢，这一天就到了罗侯罗这个地方来了，命他打水给他洗脚，水打好了，佛陀就把脚一洗，上面一坐。佛陀说：“现在这个洗脚的水还能不能喝啊？”佛陀说：“世尊，这个水不能喝，为什么不能喝？因为它是洗脚水，洗完脚它又尘垢了，不能喝。”洗完脚就有尘垢了，它本来这个水是很清净的，洗完脚就有尘垢，就不能喝了。这跟你一样啊，你的心现在就有尘垢了，不可信任了，虚狂妄语啊。后来呢，叫他把这个水倒掉，又问他罗侯罗，这个盆子还能不能用来盛食物啊？这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呢？因为这个盆子洗完脚了，洗完脚就不能用了吗？因为洗完脚它不清净。洗完脚就不清净，这就是跟你一样了。你现在就已经不是一个清净的沙弥了。后来佛陀又用脚趾头拨动了这个盆，这个盆子好不好啊？老虎老说不好。为什么不好？这个盆子因为它漏水，所以呢不能正常使用，那么用它来洗脚，漏了。这个破盆就像您一样， 法存不住了，你不懂得留住真正的法了，所以呢满身都在一些恶习啊。后来佛陀又用脚把这个盆子扣起来，说现在这个盆子还能不能倒进水去啊？老和尚说不能倒，为什么呢？这个盆子回口朝下了，倒不进水。哦，回口朝下。现在你就像这个盆子是一样的，这法水流不到心田了。你现在已经这么大岁数，啊，快要受比丘戒了，啊，就十七八岁了，啊，现在还不懂得用功，每天贪玩，每天虚狂妄语欺诈，啊，满身满心都是恶习，正因为法水流不进心田。不是跟你一样吗？这佛陀经过一番严格的批评，用种种的比喻方法，这个人啊，大根器的人就是不一样的啊，大根器人就是不一样。所以从此之后，罗侯罗从此以后，你一点点的毛病都不敢犯啊，一点点的毛病都不敢犯。佛陀的法是听一句是牢牢记取呀，啊，既要记住，还要行持，这就叫记取。所以从此以后，那就是暗暗的用功啊，后来成为密行第一。没有多长时间就开悟了，证得了罗汉果。就是这么样。包括那个均提沙弥，没有多长时间，都是在沙弥的阶段就证了罗汉果了。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佛经里边有一句成语啊，三不可轻嘛，王子虽小不可轻，龙子虽小不可轻，沙弥虽小不可轻。这个王子你看他小，你轻慢了他了，他那将来他要登了皇位，他能杀人呢。他就这么厉害，他将来要当皇帝。所以王子虽小不可轻，龙子虽小，他将来稍微大一点，他能刮风，他能下雨，也能办大事。所以龙子虽小不可轻，沙弥虽小，你看他现在是个小沙弥，他不久的将来，他要弘法立身啊，他要办大事。所以三不可轻就是这样。你不要看他现在调皮，有些小习气，一旦是回光返照，就很快悟道了。所以罗侯罗啊，这个没有多长的时间他就证了道啊，证了四沙门果，证明了罗汉啊，大罗汉果。所以这个修道啊，是非常的重要的。善知识太重要了，所以这个佛门里边的规矩啊，沙弥出家，不能离世过早啊！你离世过早就没有人管你了。你比如说这个罗侯罗、均提两个人跑那个水边去玩耍，要是这样下去，可能一生到了现在都不会开悟。要没有人去管他，你说现在还能开悟吗？只能说这个恶习越积越多，开不了悟啊，成不了啊。所以这个修道啊，一直善知识是太重要。所以我们中国的丛林，要看过去沙弥是不宜挂单，因为沙弥凡是游逛瞎跑的，到哪里人看不起的，知道你不是个好孩子啊。不管你是大小，你凡是没有受比丘戒到处瞎跑的都不行，即使受了比丘戒 因为过去的课堂那就是说你那学识的和现在不一样，凡是在课堂里止课，那所有的规矩都是非常精通的，看你的行动坐卧就知道你这个人的分量怎么样，就是知道你学了多少，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五下之内不能离失要学习戒律戒定慧嘛，你没有戒就没有定，没有定产生不了慧，要学习戒定慧，如果是你不懂得开着吃饭，即使你得到了三明六通八解脱，就是说你证了罗汉果，你也不能离开师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直啊，我就才按照老古的这个规矩，我跟课堂也一直打招呼，一般外来的沙弥尽量不予挂带，最多给他住上个三两天可以。为什么呢？这也是他的助道员，叫他懂得不能瞎跑。虽然说我们这里柳川的管人家，但是让他知道不能瞎跑。出家修道是干什么的？首先要懂得怎么样来把心定住。定不住心就慌慌悠悠荒废的一生回来一趟，说不定就造了一身的罪业，不得了的。所以我的徒弟我是不允许在沙弥前在这个阶段去乱跑了。你自然沙弥你离开我了，我就不会认你了。就是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要讲叫他断这条路，断这条心？所以当沙弥你必须要踏踏实实的自我检点，要把自己的习气毛病要认真的去改掉，这才行。所以这个修行是非常难的。怎么叫难呢？难就难的难于你的一心一念心发不起来。就是我每天讲，不管老的小的，不管是出家在家，这一念心难呐，太难了所以呢，这个修道一知善知识是非常的重要。特别这个出家众，他在师父面一般不是他的徒弟，谁去得罪他呢？你说他还恨你，凭什么呢？对不对？你有个毛病不受罪，你请你走吧，现在还不叫钱呢，请你走吧。但你到别的地方去吧，你不要坏我们的规矩。这个还倒很好，客客气气请他走，这也行。过去都是打，犯了规矩是打的，哪有跟你客气啊？打完你，他告诉你犯什么毛病，你走吧，就是这样。那么有些人可能讲了，这佛门不慈悲，给他打了。打这人是慈悲，叫他深深的记住这件事情，以后有可能有点根性的，有可能从此他也会收敛，有可能也会好起来的，就是这样。所以签单呢，也是管理的一种办法，签单也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做，即使在这里不让你在了，你到了别的地方，你也不要犯这个毛病，就是这个道理。在修道呢，他种种不管是人们认为的是个不好的办法，实际呢它也是个好办法，能让他改毛病，换一种方式的让他改毛病，就是这样。所以出家修道在家修道，首先呢就是要把自己的定力修好，长期检点自己呢，就是说把这些粗的毛病是坚决不能犯，细的毛病呢严格的制止，细的毛病小毛病认为是小的，在这上还要加强的注意，你不注意他就易犯，易犯了他就积累了很多的障碍，积累很多的病， 这都是因缘果报的问题啊。所以你信佛，你不信因缘果报，那你信什么呢？到最后弄了一身的业，最后还说解脱不了，还怨佛不灵，你看这不更上罪上加罪吗？对不对？哎，所以我们修道人，哎，长期的要检点，还向罗侯罗学习啊，批评一次永远不犯，没几天中了罗汉果。我们念佛人不也是这样吗？啊，大妄想、小妄想、大妄语、小妄语，一些恶习、坏毛病、大小毛病，咱们从今天开始也不犯。哎，不打板，我们也就起来了，这有多么自在，对不对？你说这样念佛，啊，要不了七天就会证得一心不乱，所以这个念佛期也快完了啊。争取呢，要在这最后一个期呢，哎，大家呢真的得一个宝贝有多好呢？证得一心不乱，这一生就是法身大事，何等的自在呀！好了，念佛吧，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